诸位同学，我们接着再看李长者的这个讲解啊，他的这个问答呢，是为我们讲解这个里面的意趣。无我所故，一切凡圣本为法界，无造作性，无生灭性，一真而住，住无所住。这个几句话很重要啊，由此可知，凡夫迷执这个身生活啊，因为有了这个身了，身体生存必须要具备的一些条件，生起了占有欲，就变成我所了。啊，我要占有，我要控制，就坏了。啊，这个就搞成三途六道了。啊，三途六道夜因如是啊。啊，所以他们无我，无我所啊，对于这个身生活所需的一切，一丝毫的执着都没有啊，不但没有执着，连分别心都不起。他们高在这个地方，他们胜在这个地方。我们要懂啊，他的因高深啊，他的因广大了，他能信自他凡圣一体啊，这个心大了。这里又告诉我们，无我所故啊，一切凡圣本为法界啊，这句话重要。为什么不说一切一真庄严本为法界？那个一般人好懂，一切凡圣本为法界是一般人迷惑了，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。啊，圣为法界，凡也为法界，所以叫实法界啊。啊，你看看菩萨本为法界，天人也是本为法界，畜生还是本为法界，恶鬼地狱也是法界，十法界，十法界跟一法界是一还是二呢？前面意思里面所说的，不一不一。啊，不一，完全相同啊。 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说有十法界，立妄想分别执着，那就是一法界。由此可知，同一不二啊！啊，同一不二的，它的理呀，就是迷悟不二。迷是这桩事情，悟也是这桩事情。法界本身没有迷悟啊，迷悟在人呐、啊。啊，迷悟在有情众生呐、啊！啊，实际上呢，理跟事上都没有迷悟，九界凡夫自己心上起了迷悟，麻烦就出在这里啊。所以一切诸佛菩萨教化众生啊，第一个纲领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，这个才真正的关键呢 啊悟了之后，哎呀，原来是一法界啊，啊，十法界是一法界啊，原来迷悟不二啊。啊，当你不悟的时候呢，世界也然。说法界，法界是什么意思呢？长者给我们说，无造作性，无生灭性。从这里看呢，真的是法界，真的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没有能作所作。如果有能作所作，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，那变成事实了，那就不是虚妄了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那这句话就讲不通了。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无造作性。这个是称法界，跟法界相应的，法界没有造作性，法界不生不灭，叫无生灭性啊，一真而住啊，真是什么？真是法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要依真而住。真诚啊。啊，菩提心里面讲的直心啊。至诚心。啊，我们用这个心，心安住在真诚上，真诚自然就清净。啊，真诚里头没有虚伪呀，自然就平等，它没有高下了，自然就正觉，它里面没有迷惑，自然就慈悲，它里头没有自私自利。真诚 必定具足下面这四条啊，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少一个不真诚啊。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，大觉之人，觉悟的人，依真而住啊！啊，对待一切众生、一切人事物，决定没有丝毫虚伪。这个人是菩萨。啊，这个人是佛。这个人是真正觉悟了的人啊！啊，对人还有虚情假意，那是凡夫，那是迷而不觉。是依真而住呢？住无所住啊！啊，真实法界。啊，这个住无所住是什么呢？就是自己的身心跟整个虚空法界合而为一了。你说他住在哪里？不能说他没有住，也不能说他有住。啊，这个意思，如果诸位腋下不能体会，我们举个比喻来说。啊，在从前，皇帝啊，做了皇帝了。所谓是贵为天子啊，富有四海。皇帝说，那个国就是他的家。啊，所以称为国家了，皇上称的呀，那国就是他的家了。你说他住在哪里？我又问的是你家在哪里？我们凡夫有家，国跟家是分开的。哎，我家在某个地方啊，皇帝不能说我家在哪里啊，国就是他的家。所以皇帝不能说住啊，啊，皇帝说什么呢？行在，我现在在哪里？啊，不能讲住，啊，好像这个家很大，哎，我现在在这个厅里，我现在在院子里。啊，我在哪里？那住什么？这通通都是我的住处吗？整个家都是他的住处吗？那皇帝说，这一国都是我的住处吗？你问我住在哪里？这一国都是的。真正觉悟的人呢，他的住处就大了，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他的住处。你说他住在哪里？啊，那如果我们讲这个家吧，尽虚空变法界是他的家。啊，所以这个一切佛经你展开看，如是我闻一时佛在，不说一时佛住。啊，佛在什么地方？啊，不能说佛住，为什么呢？变法界、虚空界是佛住，住无所住啊！啊，前面讲了，一 切凡圣本为法界啊，自他凡圣一体啊，很重要的概念呢、啊。他们的这个认知跟凡夫决定不一样啊！啊，凡夫怎么能说他跟我是一体呢？我们完全是两个人呢、啊！啊，特别是不高兴的人，那个人是我的冤家对头啊，他怎么跟我一体啊？啊，讲到善人喜欢的人说一体，还点点头。讲到那个冤家对头的时候，才不承认了。一体，啊，确实是一体。啊，那一体为什么会变成麻木呢？好像我们这个身体、啊、哪个地方哎，麻木不仁。啊，这个局部啊，皮肤麻木，没有知觉了。还是一体，不能说这个地方麻木了，这就不是我的一体了，还是一体。所以卧道众生呐、啊，是我们身体某局部麻木的现象啊。那怎么办呢？把它揉揉，恢复正常。这是同体大悲呀。无缘大慈啊，他不懂得了，他在迷啊，我懂得，我在觉啊，我知道是一体，他不知道是一体啊。啊，我不跟他对立啊，他跟我对立啊。啊，他为什么跟我对立？他迷，他不晓得事实真相。他要晓得事实真相，他跟我就不对立了，就合作了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再看下面，与一切诸佛众生同业心智，住性真法界。确确实实如前面经文啊，这个清凉大师所引证的，一切诸佛身唯是一法界，一心一智慧，列无为也然。啊，这清凉大师引经的这首偈子来说，李章在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于一切诸佛，上同诸佛，下同众生，同业心智啊。这个心智就是真如自性啊，无二无别啊。这个音你说多大，你说多高，你说多殊胜，所以感得的果报不可思议。这个就叫做大行凡夫，华严经的当机者啊，他住性真法界啊，性真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啊，十法界里头任何一法界都是一真法界啊。为什么性真都是自性变的 净心是变，这是我们常讲的啊。你真正了解这四个字的意思，性现识变，你的心就平等了，你的心就清净了啊，你的至诚心自自然然就浮起来了啊，大菩提心之体呀、啊，你觉悟了，你不迷了。啊，那么再看下面，所有分别是一切诸佛本不动智，凡身一真共同此智。啊，这一句话我们在坛经上呢看到，六祖问永嘉禅师啊，永嘉真的聪明绝顶啊，他去亲近六祖，六祖给他印证，印证完了他就要走啊，六祖留他住一晚啊，他在曹溪这住了一晚的啊，所以他在宗门里头是有名的，叫义秀觉。六祖问他，你还有分别吗？啊，他的答复是：分别亦非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有分别是一切诸佛本不动智啊，不是义呀。这是自性般若其用，跟凡夫完全不一样啊！凡夫的分别是第六意识，第七识莫那执着，第六意识分别。八个识，严格的说起来，每一个识都有分别，都有执着。啊，为什么说第六意识分别，第七识执着？是说它重。啊，都有分别执着，第六意识的分别特别重，第七莫那执着特别重。那是凡夫，诸佛菩萨应化到世间，你像释迦牟尼佛这应化到世间，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他分不分别？他要不分别怎么讲经？他要不执着怎样实现？啊，你从这里就晓得了，分别不是意识，执着不是莫那啊，那么他的分别执着是什么呢？他的分别执着是自性般若智慧诱导众生啊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，不是他真的有分别有执着了，真有分别执着了，那他不又退转了，又堕落成凡夫了。 这个境界很高啊。在他自分境界里面，凡身一真，共同此之。那么说分别，凡夫的分别跟佛菩萨示现的分别都是自性般若起用啊。那为什么会一个变成意识啊，一个变成智慧呢？这里就迷悟不同啊。觉悟的人是自性般若起用啊，迷了的人把这个作用的时候转变成意识了。你看还是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这一句话了不起啊。真实智慧啊。清净法具啊。说真的是自性般若智慧，这是真的啊。凡夫错用了，迷了，迷了智错用了，觉悟的人不迷啊，正用，共同此智，凡身一真，共同此智。这一句话不容易讲出来啊，能讲得出来这句话，他入这个境界了。那我们想想想，李长者啊，清凉大师，我们中国历代啊佛门大德称他为华严菩萨。李长者是不是华严菩萨？是啊。若不是华严菩萨，这个话说不出来啊。这个话不是凡人说的啊。凡圣一真呢，共同此智啊。如果你真的要是明了了，你真的能相信了，你的观念变了。你对于一切人事物，你的想法看法了，从今天起就产生变化了。如果没有变化呢，那你还是迷而不觉，你没有契入。如果有少份契入，你的见解思想处事待人接物起变化了。这个变化非常明显，你对一切众生，尤其对这个恶心恶念恶行的众生，造作恶业的众生，你对他起平等心，你在他那里生清净心啊，生智慧心，不会生烦恼，生慈悲心，你不会厌弃他，你能入少分呢？再看下面这一句：全心自心是佛种智，即一切智故。全心。自己的心，自己心是什么呢？一切种智，诸佛如来所证得的一切种智，一切种智就是自心里面本有的圆满般若智慧。即一切智， 一切之事，一切之事其用，后得知。处事待人接物，都是这个智慧啊。跟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，所有一切众生通通是一样的啊！为什么会有九法界？为什么会有六道？为什么会有三途？迷悟，轻重厚薄不同，除这个之外没有两样。这一桩事情不好懂啊！我们再举例啊，像我们这个教室里面，我们有很多盏的灯光啊，佛这一盏灯呢，完全没有障碍。点燃之后放光了，十法界众生的灯光啊，它上面加了遮盖啊，菩萨的灯光呢，它上面盖了一层白纸，光还是明亮的，比没有盖啊减弱了。那声闻缘觉呢？它上面盖的纸啊，是有颜色的，淡颜色的。那这个光还可以。六道里面，三善道啊，是染色的。这个纸把它盖起来了，透出来的光明有限啊。三卧道啊，是灰色黑色的纸盖起来了，光透不出来了，就像这个样子。但是那是障碍啊，里面的光呢跟原本的一丝毫没有障碍的一样嘛，没有两样嘛。你们诸位从我这个比喻里头去想想，所以一切众生，包括地狱众生，跟一切诸佛如来一心一智慧，六位也然。所以佛在这个经上出现评论讲，一切众生包括畜生恶鬼地狱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那个妄想执着就好像我那个比喻，这个灯上啊盖着这一层纸啊，厚薄颜色不一样，造成这个设法界不平等的，里面是平等的，没有两样啊。透出来的光啊，是完全相同的。它因为有障碍啊，它这个纸是红色的，那个光就是红色的光。纸是蓝色的，光就是蓝色的光。纸去掉，光明是一样的。不去掉，里面还是一样的。外头不一样，里头一样啊。所以全心自信呢，是佛种智啊，即一切智故啊。一点都不错。 啊，那我们现在到底修什么？没有别的，障碍除掉而已。这个障碍是什么呢？烦恼习气啊。我教同学们啊，先把最严重的这个烦恼习气把它除掉，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贪嗔痴慢、贪图五欲六尘享受啊，这个是最严重的烦恼。这个关要不能突破，这是第一关，第一关是最难突破啊。第一关突破之后容易了，菩提道好走了。尤其是啊，真的心量大啊，走华严这条路，这条路等于像这高速公路一样啊，好走啊，快速啊，成佛之道啊。啊，那么这些障碍去掉，就说好像你上高速公路，你上去了。啊，这些障碍要不除啊，从高速公路从哪里上去，你找不到路。你就晓得那个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啊，这个东西让你找不到上高速公路的引道你苦了啊。我们学佛的同学，佛在经论上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都不是这一生才学佛的，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中啊，你们都是佛弟子。为什么没有成就呢？刚才讲的这十六个字没有法子突破，障碍着你啊。虽然学佛，你还是迷惑颠倒，还是随顺烦恼习气，所以依旧搞轮回啊，依旧堕道啊。啊，虽然在轮回卧道当中，毕竟呢，你过去长时间的熏修，有善根福德，不是没有，有啊。你缺的是什么？缺的是因缘。缺的是缘啊！如果缘具足，你遇到真正的正法，遇到真正的善知识啊，善友，遇到真正好的修学道场同参伴侣，你这一生肯定成就啊！所以这是缘，这个缘要珍惜。这个缘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啊，遇到缘不知道珍惜，那就是大错了，真错了啊！啊，遇到缘要珍惜啊，这个里头要建立信心啊。头一个对圣教建立信心啊，第二个对老师建立信心。这是我们这一生能不能成就关键的所在啊！一个人想走正路，魔来诱惑，这释迦牟尼佛示现八相成道里头降魔，做给我们看的。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啊！啊，魔从哪里来的？是自己无量界的烦恼习气，还有冤亲债主啊！你想成就他来扰乱，他不让你成就啊！啊，你过去曾经破坏他了，今天他要来报复啊，要来破坏你啊！ 你要能够保全，全靠信心啊，对经典相信，深信不疑，对老师深信不疑啊，有人破坏，这个经是假的，这个经是伪造的，我们自己要有定力，决定不为他所动摇。有人说你这个老师没有道德啊，都是在骗人的，我对老师要有信心，绝对不因为他毁谤而受到他的建立，那我们的亏就吃大了。啊，我过去亲近张家大师，亲近李老师，有人在我面前毁谤啊，我笑笑，我不答复，我决定不会被他动摇啊！啊，我要被他动摇，对老师丧失信心，我这一生不能成就了。啊，谁吃亏？他不吃亏呀，我吃亏呀。啊，我这一点点成就，就是有这么一点点自知之明。啊，我亲近张家大师，他没有亲近啊。啊，他怎么知道张家大师的过失呢？啊，我跟李老师十年呢，那个毁谤造谣生事的人。有没有跟老师十年？没有啊。我们怎么能听信他的呢？啊，即使在老师身边的人，天天跟老师在一起，还有造谣生事的，释迦牟尼佛早已经表演给我们看了。啊，什么人呢？提婆达多，提婆达多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兄弟。啊，出家也在僧团里面，跟六群比丘专门跟释迦牟尼佛唱反调，背死叛道。啊，他的果报在地狱啊！这是什么表演给我们看的啊？啊，在身边，老师身边毁谤老师的，我们都不能相信。何况不在老师身边毁谤我们老师，我们怎么能相信呢？提婆达多是菩萨示现的，不是凡夫，不是恶人呐。你们在大藏经里面看，释迦牟尼佛有讲他的啊这些四六提婆达多经菩萨示现啊，告诉后人，在善知识身边的人毁谤老师背师叛道啊，他不是真正来学道的。他是来恶作剧的，他是来破坏正法的，不能相信啊！不要以为，哎呀，我一天到晚跟在老师的身边，他那些毛病我都知道，就像提婆达多一样嘛。这个事情给我们的教训非常深刻啊。啊，老师的好处 一点都没看到。老师的过失牢牢记在心里啊，这就是提婆达多的实现。啊，朝朝代代啊，古今中外啊，哎，这些人真不少了。啊，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魔王波旬的子孙呐、啊。魔王波旬也是释迦牟尼佛的护法。啊，但是他对于释迦牟尼佛的成就心怀嫉妒啊，总想怎么样呢？取而代之啊，把释迦牟尼佛压倒，自己起来。这是魔王波旬的子孙呐、啊，所以毁谤正法。啊，毁谤善知识啊！当年波旬曾经跟释迦牟尼佛说：“啊，我有意要来破坏佛法。”佛说了：“诸佛之法了，纯正之法，没有人能够破坏。”波旬就说了，等到你末法时期，我让我的子孙魔子魔孙通通出家，披上你的袈裟来破坏你的佛法。释迦牟尼佛当时听了流眼泪，一句话不说。啊，现在是末法时期，凡是不能随顺佛陀教诲的，还是随顺自己烦恼习气，披上了袈裟啊，在家的同学受了菩萨戒也披上袈裟，坐在讲台上展开佛经来破佛法，来灭佛法啊，大有人在啊！啊，我们晓得，个人有个人的因果啊，我们看到了清清楚楚，学释迦牟尼佛，一句话不说，不要去批评。决定没有一句恶言相向啊，这就是护持正法了啊，不批评他，一句话不说，随他怎么样侮辱，随他怎么样小骂，我们一句话不说，这怎么叫护法呢？护法应当要辨别啊，辨别是愈辨愈黑啊，世尊教给我们的是决定智慧高明的方法，一句话不说，正是所谓人民眼睛是雪亮的 啊一个人直着鼻子天天骂人，那一个人不说一句话，大家就晓得哪个行哪个不行，哪一个有德哪一个没有德，不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显示出来了吗？啊，然后你再晓得还是佛有智慧，还是佛陀高明啊，我们没想到啊，比不上他。 读佛经呢，学的是什么？要把释迦牟尼佛对一切人事物那个智慧、那一种方法学会呀。学的跟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啊，那就对了。再看下面一句，不于心外，别有信佛之心，亦不于自心之内，见自心有佛相故。这一句的意思很深，心外无佛了啊，所以不于心外别有信佛之心。为什么呢？心跟佛是一，不是二啊，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。心外无佛，佛外无心，你怎么能在心外还有个佛呢？那变成外道了啊！佛法里面讲外道不是骂人啊，是什么呢？心外求法，称之为外道啊。错了，更深一层的说，也不可以在自心之内见自心有佛相故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妄想。那不是实相，实相无相啊。如果你要执着一个无相，你又错了。所以佛说无不相啊，到底怎么样才对呢？所有一切现象非有非无啊，你不能说它有。为什么？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你不能说它无，它现象设法界一真庄严啊，是他现象啊。啊，这个事情确实是难，是非常不好懂啊。佛菩萨跟我们的思想见解、生活行持确实不一样。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把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都以为是真的，这个亏吃大了，都当真了，当真在里面什么起贪嗔痴慢，升起控制这个欲望，升起占有的欲望，不胜乎自己意思，就起要把它消灭掉这个欲望，都是造作严重的罪业。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事实真相是什么呢？非有非无，相有体无，事有理无啊。真正了解真相之后，一切诸佛如来觉悟的人，他对于这个宇宙一切人事物怎么看法呢？般若经上讲的，事出世间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他心永远是清净的啊。视线在这个世间看你们有哪些毛病，帮你纠正。 你执着有，他就跟你讲空，你执着空，他就跟你讲有，无非是破你的迷执，让你醒悟过来，觉悟过来而已啊，这叫佛法。所以内外都不可以执着啊。长宅这段开始还没讲完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明天继续再讲。